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你们的老编，
我是荣少爷。
这一集呢，我们要回到那个还没有四大天王封号的80年代中晚期的华语乐坛、来介绍一些来自香港重要的男歌手。
四大天王这个称号应该是在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时候才成型的嘛，对不对？90年代四大天王之前，其实就有一些香港歌手也来台湾发过专辑。
对，没有错。好，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几个嘞，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以张国荣这个传奇歌手作为主轴，好，来介绍当时来台湾发展的三位香港男歌手跟一位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一直无缘来台发展粤语流行乐团的才子吧，才貌双全的一位才子。我其实是想要从这些歌手的声音里面，我就回顾一个对老编来讲，哈，就是老编就是七八零年代成长的小孩来讲，香港对我来讲就是华人世界的最高级的城市，就是香港，哈。那当然就是这些歌手，因为他们都来自香港，所以对老编来讲就是很自然就带了一种什么潮的感觉，哈。他们只要一开口，他们无论穿什么衣服，我都觉得非常的潮，哈。这个可能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这个孩子们呢，可能对于香港以及香港歌手的一些想象了。
对，问一下老编，老编当时对张国荣这个歌手给你什么样子的印象？
我这样子说好了哈，我觉得张国荣对我来讲就是你的星星、月亮、太阳。
哦，真的吗？你启蒙欸。
启蒙。当然就是说在张国荣之前，我当然也会听国语歌曲啊，就是老派的啦、新的都会听这样子。但是真正的让我大量的开始接触华语流行音乐，把它当作是像功课一样或者是极大的兴趣一样在追的，其实就是从张国荣的这张专辑开始哈。他的第一张来台湾发行的国语专辑、华语专辑《停止转动》，当年情的快节奏主打歌《停止转动》开始。
身边总有人温柔地陪着你，陪你一起转个不停，只能远远地把心贴着你，一步也不能移。想你想的不知所措，想你想的是我怦然心动，换个时空容你在我梦中。停止转动、oh, baby， 离开别人的怀里，给我一次好运，让我可以向你介绍自己。停止转动、oh, baby， 离开别人的怀里，也许你更愿意感觉一下我心里的传奇。转动你的转动，无法停止爱你。
我们介绍过《当年情》这首歌嘛，其实我真的蛮喜欢张国荣的国语版，粤语版我当然很喜欢，但是《停止转动》这就是一个跟《当年情》不一样的快歌了。这首歌的原曲是吉川晃司的 La Vie en Rose， 就是玫瑰人生。
玫瑰人生。
我不知道老编对于吉川晃司这个日本歌手熟不熟，但是呢，吉川晃司他在80年代的日本乐坛啊，他其实走的也就是一个性格性感的路线，其实跟张国荣给人的形象其实应该是蛮搭的。那这首歌，我觉得这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快歌，因为它有很强的旋律，还有一很好听的一个 hook， 整个曲式是跃动的、流畅的。这首歌不管是吉川晃司这个歌手，或者是这个创作者，就是大泽裕志星，他们都非常满意这首歌。就张国荣他的国语版本，他加入了原曲他没有的野性，他有一种很危险的吸引力。你可以说张国荣把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是翻唱的更火，而且唱的更放，唱的更野。然后呢，我很喜欢一个点，就是这首歌的中间的部分，什么转动你的转动，无法停止爱你，他这边多了一个，他这边多了一个原曲没有了嘶吼声，我快被，你不觉得性感死了吗？
没错。好，如感觉好像你在催吐。真，我先讲那个吉川晃司，我是因为张国荣才知道这位歌手。好，老实讲，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老编在巴黎难免有接触太多的日本音乐，这样接触了之后，我也是这样觉得，这首歌让张国荣来唱实在太适合了，因为完全是在他的那个 路数里面带了一点野性。他其实原本的那个不羁的风粤语版的停止转动的粤语歌词讲的是一个情场浪子啊、哦，花心帅哥啊、哦，终于找到一个痴心的理由啊、哦，不羁的风只愿做你的俘虏。
嗯，
可是到了台湾，陈嘉丽老师写给张国荣的这个词，我觉得很可爱。他讲的有点像是一个夜店的傻子。好，看着美女不知所措、嗯、不敢靠近也不敢搭讪、哦、只敢脑补一些浪漫的情节。其实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歌词非常的接地气。
对，
我觉得很适合那个时候就台湾的那个年轻人，可能他刚开始接触一些舞会文化，然后对这种该不该就是男女之间要怎么搭讪，然后带了一点距离感、哦、一些不确定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做的蛮好的、哦、
对。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跟你知道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台湾这边的制作人是谁吗？
周志平是吧？
不是，台湾这边的制作人是齐豫。
哎，真的、啊、
停止转动当年轻这张华语专辑的台湾这边的制作人是齐豫、
哦、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对，那年我还记得，因为我买了那个卡带嘛，一打开来看到制作人里面出现齐豫的时候，我整个人愣住。因为你完全没办法去，第一点整张专辑的风格，因为这张专辑几乎所有的歌都是粤语版拿来加国语词、嗯、对
对。
然后一方面齐豫你知道平常就是唱美声顶多唱英文歌曲，他突然来做制作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跳痛的选择。
是是 是, 是，
对。但是我觉得齐豫应该在歌声的部分帮助了张国荣，可能是咬字，
也
有可能是用可能台湾人更能接受的演唱方式啊，来重新演绎这些好听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啊。我就是其实张专对我来讲是一张启蒙的专辑，所以
对对，
我对张国荣有一段非常迷恋的时期，
嗯，
对于他的专辑，对于这个歌手的形象非常迷恋的时期啊。有点可惜，这张专辑当年情好听，停止转动好听，但是必须说台湾本地听众没有这么接受这张专辑。我不认为这张专辑有大红，但是无论如何、嗯、台湾听众知道了认识了这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张国荣。所以你知道吗，他的脸是被记住了。所以即使他这张专辑没有大红，但是同时间很多少男团体的成员里面都有人以长得像张国荣为号召、哦、
小虎队
的陈志鹏、嗯、还有一个不红的男子团体叫做滚石小子
小子、嗯、
老歌迷应该都知道滚石小子里面有一个成员叫做陈义达，那时候也大家也说他长得像张国荣、嗯
啊、对对，就后来自己单飞嘛。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哈。我觉得滚石那个时候可能对于他们代理接收的这些香港歌手的这个操作方式还没有找到一个方向，像梅艳芳也是一直到了《亲密爱人》这首歌才找到了一条可以深入台湾人心的路。
对对对对对对
对，没有关系。好，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要用张国荣来做主轴嘞，我们他在八里面的三张专辑，我们到各选一首歌来介绍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是他后来从华星唱片到了这个宝丽金系统之后呢出的第一张，算他个人的第二张在台湾的国语专辑《拒绝再玩》里面，我们曾经介绍过《拒绝再玩》嘛，哈，
对，
快歌。今天我们来介绍这张专辑里面的抒情主打歌《为你》。
无助啊，无奈，一切都是为你，欢笑是你在每日起伏。情深情绵，缘起缘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徘徊空叹息。如何能忘记寒风里深情无意，挥不散记忆，又无法重新拾起。想你又怨你，一颗心抛向天际，可知我依然深深爱着你。
这首歌的粤语原曲叫做《想你》，这首歌呢是张国荣第一次作曲的作品。很可怕，我没有想到第一首作曲的作品就可以 这么成熟，这么优美。我还是要说一下，我觉得张国荣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歌手。怎么说？因为大部分的香港歌手他们唱国语版，因为不是他们的母语嘛，我觉得演唱国语版的时候他的诠释通常都会打点折扣。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张国荣他的很多国语版啊要比粤语版出色。你要我说，我觉得多了一点灵魂，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错，哎，好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先听到国语版，然后再回去听粤语版。我每次听回去听粤语版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我了解，就是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根据粤语版直接转过
来。对，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张国荣可能对于国语，就是华语这件事情特别有缘分，还是什么之类，他唱的国语歌、华语歌，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多了一份鲜活感，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去。我觉得你讲的灵魂，我觉得是一个更可能是更贴切的写法了。尤其像《为你》这首歌跟《想你》哈粤语版《想你》比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为你》这国语的这个版本，它的唱腔更清爽、更深情，
没有错，
它可以把那个伤感跟浪漫平衡的刚刚好。反倒是粤语版，我觉得有一点过头。就是他那个情绪有点过头，好，很特别。明明粤语才是他的母语嘛。
真的，我真的觉得张国荣这次真的是很厉害。如果大家有机会同时去听他的国语版本跟粤语版本的诠释，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两种不同的心情在唱国粤语版。所以我只能说，我不晓得是不是刚刚老编讲了，也许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齐豫有帮他制作的时候，有给他一些提点。他在唱国语版的时候，特别的深情，情歌的时候特别的温暖，然后温暖中又带着一点他抹不去的那种性感。我觉得真的这是张国荣他唱抒情歌的时候的秘密武器。
是的，是的，我觉得他的国语版通常都会比粤语版更松啊，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对，
这张专辑里面还收录了一首大热的电影的主题曲《倩女幽魂》，可能又是另外一首当时候台湾人对于张国荣印象比较深的歌曲哈。诶，老编刚刚讲过，有一段时间我是张国荣的超级粉丝哈，我讲一些比较脑粉的一些事迹好不好？《倩女幽魂》那一年，张国荣同时还拍了《胭脂扣》啊，都是两部很受影评、然后注目、然后卖座也很好的电影。
对，
所以当年其实他是金马影帝入围的大热门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金马奖要公布的那一天，那我讲一下，那个时候那个台湾还没有那个整点，每个整点都在报新闻的新闻台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看新闻，要等到几点？
七点。
我们要等到对，七点哈、哦，看老三台的新闻这样。可是我知道说啊、金马奖入围名单应该下午就出来了，那我实在是等不及。好、哦，明明才是个小孩子，但就是等不及，想要知道张国荣入围了没这样，我就自己打电话去联合报，去联合报就说我想要问一下那个金马奖的那个入围名单，那个男主角入围了谁啊？啊，总机小姐就很好啊，就把我接到了娱乐组这样子，应该是个娱乐组的编辑还是记者先生接的电话，然后我就说我想要知道那个金马入围名单，那个影帝入围有谁？啊，那个记者先生就说你是谁啊？啊，我说我是他的粉丝，
我
那时候还没有粉丝这个说法了，我就我是他的影迷，他的歌迷。然后那个记者先生就很不耐烦的叹了一口气，啊，好了，啊，今天入围是周润发、万梓良、莫少聪。我说啊，那张国荣嘞？他说我刚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周润发、万梓良、莫少聪。我说我怎么他也没有入围？他就说小朋友，这不关我的事。
他说的没有错，
对，他说我现在很忙，我在截稿，你不要烦我。啊，这是我第一件脑粉的事情哈，其实实在太多了。等一下还会叫张国荣的歌，我看干脆我每介绍一首就来给自己爆一下料。我们说做了多少
一定要多少
愚蠢的事情哈，为了张国荣，我来介绍他的第三张在台湾发行的国语专辑《梁鸿志写给张国荣的透明的你》。
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到了春季我只想远行，还来不及回忆，却发现我不过只是拥抱透明的你。你呀你，你教我如何 何爱你，你的身份不明，感觉不定。哦哦哦，握不住你，
握不住你。
哦哦哦，透明的你，
透明的你。
这首歌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张国荣的国语抒情歌，哎。我觉得这首歌也就是另外一首张国荣在国粤语两版都唱出很明显差异的歌。粤语版叫做《情感的刺》，给人家的感觉是带着漂泊感、疏离感，有点像是情场浪子的感觉。 But 国语版张国荣，他不管是歌唱或是声音表情，我觉得都更性感、更诱惑，有一种很神秘的迷人的魅力。梁弘志的曲哦，哇，很好听耶，他的曲听起来好像很缠绵，但是又带着一点点纯真的感觉。我只能说这首歌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就是能够去完全展现张国荣他声音的那个致命的吸引力。一样都是旋律很优美的抒情歌，我们前一首介绍的《为你》跟这一首《透明的你》，我自己觉得啊，有点像是一明一暗的感觉，《为你》比较阳光一点的感觉，透明的你就真的是很神秘、很危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从这两首歌你可以听得出来，张国荣他唱国语抒情歌的时候那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没错，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两个形容张国荣最好的形容词，一个是神秘，一个是危险。我觉得他一直都给我这样子形象的感觉。我想对于他的很多粉丝啊，无论是影迷歌迷来讲，应该都这两点都会非常的好，就是是属于张国荣的标志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
身为大歌迷，收录《透明的你》这首歌的专辑《兜风心情》，1989年的这张专辑，其实那个时候宝丽金很认真在做这张专辑，
啊《兜
风心情》还搭配了什么那个雅马哈那个摩托车的广告曲，还找了伯安妮来合唱，另外一个那个很可爱的香港玉女来合唱。然后呢，里面还有《天使之爱》，
天使之
爱，对，这个是连续剧的主题曲。但是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当年那个礼拜《兜风心情》发行的那个礼拜，除了张国荣之外，还有两位香港男歌手同时也发专辑
哦。
所以那个时候在媒体上其实一直在大做文章，就是说哦，这个礼拜是三位港星在台湾的大对决。他们哪三位？除了张国荣的《兜风心情》，还有钟镇涛《诗人与情人》，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张，还有刘德华的《爱的连线》。在可登唱片时期，好，以身为大粉丝的心情来讲，我当然觉得说张国荣啊，一定张国荣第一嘛，好。结果那个礼拜的 FPI 的排行榜出来的时候，我对我来讲是跌破眼镜，因为张国荣是这三个人里面排在第三，
哦，
而且距离钟镇涛跟刘德华有一段距离的第三名，三个人都在前十名，但是我记得好像就是钟镇涛可能在前三名吧，刘德华可能是在四五名嘛，然后张国荣可能就是九名、
第八、第九。
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一直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张国荣一直蛮认真在经营他的国语专辑，
国语专辑。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跟台湾的缘分总是差了一点点哈。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张国荣的舞台风格对于当年的台湾人来讲略显前卫了一点，对，也许台湾人最能够适应的这种唱跳的风格可能还是新苹果乐园或者是对你爱不完这种，我老实讲我觉得是带着青春感的舞台风格，而不是这么巨星前卫的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这张专辑对我来讲更可惜的一点是，梁弘志大师在帮张国荣写《透明的你》之前，前一年才刚帮另外一位香港天王谭咏麟写了一首爆红的《半梦
半醒半醒之间》。
对，然后那首歌让谭咏麟在台湾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回来台湾发行专辑，爆红到不行，这首歌大爆红。
对，
所以相对之下，而且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香港的80年代，张国荣跟谭咏麟在粤语歌坛竞争的非常的激烈，
没有错。
所以这个落差，同样是梁弘志的歌，竟然一个大红，一个有点受到冷落。哎，我不知道这个对于张国荣是不是一个打击，但是至少对身为粉丝的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好，我来啊，我继续再讲一件那个关于脑粉的事迹好了。那个时候啊，《民生报》还有办那个什么十大最受欢迎的歌星奖，
歌星，
对，那个时候叫歌星啦。 还不是
不会叫歌手，歌手，嗯，歌星，
歌星，对对对。然后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你要买《民生报》，然后把他的选票给剪下来，然后一次你只能选三个歌手，
对，
这个就是一个天人交战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大家听那么多集节目知道老编喜欢的歌手很多嘛，好啊，光是
我想知道你选谁耶、欸、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件事情。好，我跟你讲，因为只有三个名额，我本来是要填三位女歌手，反正 我有个评估的标准，杨玲跟林慧萍一定会进前十名，他们很稳，虽然说当年第一名是方文琳，但就是我觉得杨玲林慧萍一定会进前十名，所以投给他们没有差，
没有，
他票很稳，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想要投的那三位女歌手都是十几名，或者是刚好在九名十名，有一点危险的，我觉得我想要帮助他们进去，好，无聊的自以为是的投票行为的那个思索，这样我为了要把张国荣放进去，我就非常残忍的把一位女歌手硬拉掉，因为我说张国荣我知道我无论怎么投他，就算我一天投一张他都不可能进前十名，因为他觉得他在当时跟台湾缘分真的不够了哈，就是缘分不够。
你到底要不要讲本来的三个女歌手是谁，跟被抽掉的人是谁？
这个事情我觉得讲出来很伤人。
我们留待会员结束讲是不是？
对，我们留待会员结束讲。OK
OK，
杨月群，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对于这三个女歌手来讲，就是啊，尤其被舍弃女歌手来讲，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的罪恶感。好不好，真的非常的罪恶感。好，我刚说张国荣的歌在当年的台湾听众心目中肯定像没有那么深刻，但是不管，身为老粉丝大粉丝的态度就是我要翻案，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些歌介绍出来给大家听。好，你讲到80年代来台湾发行国语专辑非常成功的歌手，你一定得要提到谭咏麟，除了半梦半醒之间之外，他在1988年的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个第二主打歌，是非常超级80年代日本流行乐编曲风格的，谭咏麟自己作曲的哈。我们接下来介绍谭咏麟的《千里情牵》。
寂寞的心没有句点，悠悠荡荡漂泊人间，在乎等待是否久远，千里情牵，千里情牵，牵引我到你的身边，千里情牵，千里情牵，牵动我所有的爱恋。
校长谭咏麟，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啦，我觉得他是一个歌声跟魅力很平衡的歌手，不管是他的技巧啊、音质啊，我觉得都是很平均的一个歌手，大歌小调他都可以唱、欸、千里情牵的原曲叫做偏爱，然后这首歌是有谭咏麟跟早见优，因为是电影吧，是电影的主题曲，有一个合唱版，然后好像也有一个独唱版，但是我觉得国语版啊，有一个前两个版本都没有，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单纯的美感、欸、然后就像刚刚我编讲，这首歌是谭咏麟自己的曲，我个人也是很讶异谭校长的作曲能力也是很强、欸、因为这首歌的三段、A 段跟 B 段还有副歌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的旋律都非常的完整，然后合在一起要又彼此的这样互相的铺叠上去，比方说当你在听到第二段就是 B 段的时候，千里情在唱千里情牵的时候已经是高潮的副歌，但是其实没有，因为高潮的副歌还在后面，我觉得这是一首旋律很有层次，国语版的演绎我觉得谭校长他的声音表情是很直接的，直接冲上去的，是很干净利落的，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作品。
我觉得那一批来台湾发展的香港男歌手，我觉得他们歌声中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时髦感，张国荣有，然后千里情牵里面的谭咏麟也有、哦、我这首歌当年对我来讲，其实 我喜欢千里情牵的程度可能更多于半梦半醒之间，半梦半醒之间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很标准的台湾好听的抒情曲，可是千里情牵真的我觉得它多了一点异国的情调， 我不知道是因为编曲还是曲的本身，或者是谭咏麟不是那么标准的咬字造成这个效果，不确定啊。你刚刚讲到那部电影叫做《恋爱假期》，就是这个早见由跟谭咏麟的那部电影。好，讲到电影这件事情，其实谭咏麟拿过金马影帝这个事情大家知道吗？
假如我是真的，
对对对，好，那个又要讲到张国荣了。张国荣演这么多戏，他在台湾金马奖入围了蛮多次的，这么多叫做较好的作品，但是在他入围的这几次中，他从来没有拿过影帝。
他没有拿过演技奖，我觉得这应该是成为张国荣他人生当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吧。
我是这样子认为啦。好，我不知道张国荣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还是回到好老粉丝的心态，总是希望看到你自己支持的艺人好可以拿到一个奖，站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感觉。很可惜然后一直没有看到张国荣拿到这个金马奖的演技奖项。好，诶，你刚刚说谭咏麟，你用谭校长来称呼他对不对？好，
是
真的，从怎么去称呼谭咏麟就知道你的年纪大概如何，就代表说你年纪对老编来讲你就是下一个世代的人
啊。真的吗？
老编那个年代绝对不是叫他谭校长，
我们那时候看一些什么杂志啊，
对对对，都是叫谭校长。对
对对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叫谭咏麟阿伦，阿伦这个名字可能比谭咏麟这个名字更让大家熟悉。谭咏麟在单飞之前是曾经属于一个类似像是香港的五月天这样子感觉的一个乐团，那乐团里面还包括了钟镇涛。钟镇涛那个时候也是以他的对对对他的这个英文绰号阿 B 闻名于台湾这样子。谭咏麟1988年的棒棒之间大卖嘛，于是当然了就要打铁趁热哈。于是接下来他又发行了另外一张国语专辑，我们来介绍这张国语专辑里面虽然不是他写的，但是是属于这个华人创作者原创的歌曲《水中花》。
蓦然回首中换来万里烟云，似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只在恍惚醉中还有些旧梦。
这首歌我现在再回头听就觉得很像就是80年代末期新古典风格的一首作品。我们曾经介绍过蛮多首就是90年代的新古典作嘛，因为整个曲调是很古典很优美，然后同时呢编曲又有融合了古风跟现代的电子的 MIDI， 我觉得就是名副其实融合新与旧的新古典感。然后因为这首歌的旋律真的太好听了，所以后来呢有很多的翻唱版。必须要说从这首歌还可以听出谭咏麟唱国语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他那一口非常浓厚完全改不过来的一个港腔，你不觉得那已经是很难救的一个腔调了？他好像也没有他没有去调整的意思耶。
我觉得你讲的也真的是还蛮客气的，对。但是我觉得啦，对于喜欢阿伦谭咏麟的歌迷来讲，这个可能是他们喜欢的一个点哦，就是这种很特别的咬字唱腔。对啊，还有谁旧梦。
真的必须要说啦，我觉得谭校长他什么歌都可以唱，古典的抒情的大气的都能唱，但是呢他可能语言天分哦可能就是比较弱了一点点哦。他唱一些英文歌国语歌日文歌腔调都有点重啦，也就是一种美中不足。
好，所以你觉得他的美中不足是他的唱腔不是他的牙齿？
不是，我没有说。你不要再离开战场。
好，是是，不好意思啊，就是把那个弹唱之争带到了这集来。好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哈。阿伦是个帅哥啦哈，真的是个帅哥，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唱腔这件事情其实出了这么多国语歌曲好像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了。不过好啦，我觉得 这算是一个特色。我蛮喜欢水中花这首歌，对，我喜欢水中花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杰作。我觉得他的中国风里面带了一些东洋感，但是
对对对，
不损他的美感哈，悦耳缠绵。我觉得 我当时其实蛮吃惊的是谭咏麟可以把这个中国风东方风的曲唱得这么有模有样，我觉得非常好听哦。而且这首歌的编曲大力推荐一下，是刘以达，就是达明一派，除了黄耀明之外的那个达啊，就是刘以达。我觉得他的编曲一向可以把这个电子音乐的风格带入这个东方化的感觉，做得非常的好听啊。这张专辑收录《水中花》的这张专辑，其实还有一首真正的主打歌，好，这个主打歌很厉害，因为它是搭配了当年全球最大的事件，就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好，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叫汉城，好，
对，
不是首尔，汉城奥运主题曲的华语版，这首歌应该很多老歌迷还会唱，还记得吧？心手相连，
迈向崭新。是属于我们的世界，世界。
听这首歌，我整个鸡皮疙瘩就起来。我当时年纪还很小，但是我对于这首歌的印象非常非常非常有印象。只要一下这首歌的前奏，我真的思绪哦，我可以立刻回到1988年的那个暑假。这首歌的经典呢、啊，我觉得真的不单单只是它搭上了奥运风潮，也是华语乐坛仅此一次的奥运中文主题曲。这首歌的成功，我真的要归功到那就是 JoJo Moroder 他那个很大气用旋律呈现出来的那个正面可听度很高的一个旋律，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听到这首歌然后不被这首歌的旋律那种很正向的前进感所感动吧。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是奥运史上最好听的主题曲，没有之一。那我觉得中文版呢、啊，它的歌词，我觉得他们用很仔细的态度去把英文版的歌词那个精神写成中文版，然后再加上谭校长那个张力十足的嗓音，真的非常振奋人心。我觉得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听友听到这首歌应该回忆会瞬间涌上心头吧。
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热血歌曲，它励志、然后有前进感，它明明是一首很有纪念性的活动歌曲、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普世价值，在他的光是音乐本身就有一种很强的质感。我要讲一下这个作曲，他其实是 disco 音乐的教父级的。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如果
很多80年代 disco 的歌，
对，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像是 Donna Summer， 然后有些歌就是、好，这个非常厉害的 JoJo 写的歌。好，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因为这个应该算是老编第一次接触到所谓韩国，因为这是个韩国乐团叫做 Koreana 他们演唱的、我是第一次听到韩国人唱的流行歌曲，但我觉得这首歌不太能算是 K-pop， 因为我觉得它曲本身就是一个欧美人士写出来的，
对，它不算 K-pop，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属于世界级的歌曲。啊、再讲一次，啊、阿伦的国语，即使在这么磅礴的这个歌曲里面，你还是也看到它的特色哈，很坚持，我就是不要标准，
对。
好了，就算他的招牌了，不标准也是一种美丽啊，我觉得非常可爱的一个特色。好，我刚刚介绍了张国荣，介绍了谭咏麟，这些香港的这个经典歌曲里面好翻唱成国语版。接下来我们要连续介绍三首，我觉得已经不是二首歌了，对老编来讲是三首歌啊，就是第三首的歌哈，就是不是二首是三首。为什么会这样子形容？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都有一个
外语，
先是外语版，然后再是粤语，然后
才
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国语版。哈，这个是来自当时候还不是以歌神或者是四大天王闻名于台湾的歌手张学友，我觉得他那时候更像是来自香港的情歌王子林嘉南。
对对对对。
但是 那个时期的张学友对老编来讲永远是他最好听的时期。好，我们来介绍的第一首歌《爱慕》。
好好地珍重自己，就是你告别的言语，虽然我努力说服我自己放弃记忆，却有更多信息要告诉你，是珍藏在内心里的一句 More and more and mor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深深爱你，永远爱你，请相信此情无语 More and more and mor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深深爱你，永远爱你，深情托起在梦里和你相偎依。
这是张学友进入台湾的第一首歌嘛，对不对？张学友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叫《情无四归》，我觉得它里面都是收他前两张粤语专辑的国语版。But 他前两张的粤语专辑整个品质也是非常好，这张《情无四归》里面选的歌其实都蛮强的。那当时呢，香港乐坛就是大量的翻唱外语歌嘛，张学友也不例外，而且他选的外语歌都特别难唱、欸、像这首歌的《爱慕》就是西班牙的原曲，那这首歌的异国曲风很明显，然后再加上它整个曲式是非常的起伏很大，然后很高难度，你必须要在起伏这么大的旋律当中，你要去掌握那个气息，然后同时又能够表现出声音的那个热情跟密度。当时出道才没有多久的张学友，我觉得他表现就非常好了，因为这是一首情感或者是旋律非常浓烈的一首歌，但是他完全没有那种初出茅庐的青涩感，只能说他唱得非常好。
欸，我觉得他是歌唱天才，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他是歌神，当然他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意外，可是当时我真的觉得他是年轻小伙子的形象，当时我就看那个时候他过去专辑那个封面，还有点呆呆的感觉，开口的那个成熟度，
对，
真的相当的惊人。而且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听这首西班牙的原曲的话，我真的必须说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的表现其实是远远胜过原曲的感觉，
对、
啊、那个成熟度是远远胜过。当年老编还是学生嘛，就是中学的学生，这样所有男生都非常爱慕这首歌。有个很特别的事情是，当年最潮的事情不是听张学友国语版的爱慕，而是你有办法把他的粤语版找出来。
哦，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每次校外教学的时候哈，一定会有比较趴的那同学，男生嘛哈，会带着那个手提音响，然后会重复的放一首歌，就是粤语版的《爱慕》，还不能够放国语版的哈，因为你要放粤语版，才代表说你是最潮的人，好，因为你可以直接听粤语版哈。张学友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算是一炮而红，而且我觉得有件事情很特别，同样是香港歌手演唱国语歌曲，你看张学友明明是一个年轻人，可是他开口唱出来的感觉是如此的成熟。
对，
谭咏麟明明那个时候已经有点快大叔年纪的歌手已经有点资历的歌手了，可是不晓得为什么他唱国语歌曲一直有给我一种小孩子的感觉，好像小孩子刚开始在学国语的感觉，就是
有
好像有点怕讲错、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这真的跟语言这件事情对这个人的影响很大。不只是又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当年除了大家爱听的粤语歌当作是这个时髦代表，除了张学友的爱慕之外，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阿伦谭咏麟的歌，叫做《爱情陷阱》粤语歌、这两首歌就是只要你是想要走趴想要走潮的男学生都一定要会唱的歌，
粤语版哦。
对，即使我们粤语讲的不标准，我们也要学这两首。接下来再介绍张学友另外一首很好听的外语改成粤语，粤语再改成国语版本的歌曲《情已逝》。
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远走的你回心转意归来，漫漫岁月带走欢笑悲哀，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情难追
不后悔，那时起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季的流水失去的一切好像过眼的云烟，冬季的流水。
这首歌也是非常有名的翻唱的国语歌了，原曲呢是日本的创作才子来生孝夫的 Goodbye Day。 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张学友早期的翻唱歌，他的选歌的 sense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制作人欧丁玉啊，都可以帮他挑到一些很有挑战性又能够凸显张学友声音特色而且能够跟原唱做出区隔的歌。比方说爱慕，刚刚的爱慕就有这样子的特性，这首歌也不例外。因为这首歌的原曲啊，因为来生孝夫他，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他比较像是梁鸿志的感觉，原曲啊是比较有文人感的清新感，但是到了张学友，我觉得他用更成熟的 vocal去带出这首歌的厚度，从原曲的那个小伤感变成了大悲歌。
没错，这首歌好好听哦。张学友带来台湾的歌曲里面，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讲应该是最耐听的一首歌。因为当然是跟他的旋律有关，然后张学友年纪轻轻掌握唱这种悲情感觉的歌，但是又唱的不会太洒狗血。这个拿捏的程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天赋。因为张学友，我记得他是类似是歌唱比赛出道的哈，可是当时还不太确定他能不能够在歌坛大红，所以他在发行他的第一张粤语专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其实还在当上班族。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我好像在介绍陈奕迅的时候讲过这句话吧。我真的觉得一个有实力、有天赋的人，其实总有一天是会被发现的。就是
对
张学友这种歌声是不可能被埋没的哈。接下来这首歌继续介绍张学友演唱，这首歌可能是很多人对那个时期张学友最深的印象之一吧，《蓝雨》。
记得你说离别要在下雨天，就像你明白有一天他会实现，原谅我不对你说再见。茫茫的我，搭一班最炸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在我没有后悔以前，带着破碎的心情走远。
这首歌的原曲啊，就是德永英明的出道单曲 Rainy Blue。 我觉得这首歌啊就很像是我们介绍过的那个邱应农的原曲，玉置浩二的 Ikamaide。 这两首歌，蓝雨跟 Ikamaide 都是在日本没有红，但是真的就是因为张学友把它翻唱成粤语版，反倒让原曲跟着翻红。这首歌的日版的原曲其实后来也变成德永英明的代表作。
对，
但是如果去听德永英明跟张学友的音质，他们两个的音质落差非常大。德永英明的声音我觉得他是带着一种管乐的金属感的感觉，然后张学友的声音他就没有那种质感，他就是一个很沉稳的大嗓。你看这首歌的旋律因为太好听了，他能够同时让这两种声音特质这么不一样的歌手都能够成立。那我觉得张学友的国语版在陈嘉丽，他很直接的很属于孤单男人的那种思念跟哀愁，然后透过一些很明确的景物来做比喻，比方说什么雨天啊、风啊、火车、蓝色房间，他这种很明确的景物去跟旋律做搭配，翻唱出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我们刚刚听了三首张学友早期的国语歌，我现在重听我都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老编说就是张学友刚出道的时候是你可能是你最喜欢的张学友的时期，因为他早期的歌唱实力其实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不论是他歌声的厚度或者是技巧都没有话说，但是你真的比起他后面歌神时代的唱法，你反而能够 感觉到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对，
你看 一样都还是很会唱，可是早期真的就是没有那么油，我可以这样讲吗？
我觉得是他后来越来越会使用一些花腔，就把他的歌装饰得非常的漂亮，精致到不行。那个时候的张学友，我觉得是用他天生的好的浑厚的有张力的带了一点沧桑感的明明很年轻的声音去诠释这些歌曲，很直接，
对对对，
但是很有力量。的确这些都是这个日本的翻唱曲，这个我反正当年我也没有听过原曲啦，所以我真的不介意不是原创这件事情。重点是张学友真的把这些中文歌词里面的情绪啊全部了唱进了那个年代还算年轻的老编的心坎里啊。我也很想搭一班最早的列车去找我最想念的人啊。这个歌词到现在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啊，又是陈嘉丽老师写的歌词啊。相对于张学友在台湾香港的唱片市场都是一炮而红啊，我们又要回到了张国荣身上。其实张国荣即使在粤语市场其实也都不是这么的一帆风顺啊，他是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让大家认识到他在粤语歌曲流行曲上面的表现啊。既然我们聊到了香港男歌手，那我想势必要介绍一些纯粹的粤语歌曲吧啊。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些张国荣的粤语经典。第一首，这是张国荣在香港大热大热的快节奏的歌 Monica。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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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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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
这又是一首翻唱吉川晃司的大名曲。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嘛，吉川晃司跟张国荣在当时都有一种我觉得应该说是坏男孩的特质吧。
嗯，
但是吉川他比较像是一种街头的不良混混的感觉你不觉得吗？但是张国荣哦，他那个不良感比较像是学校里面那种带头把妹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对，你形容的很好。
张国荣他跟吉川其实那个风格蛮类似的，所以他翻唱吉川晃司的歌就是非常的合拍。但是你知道一样跟刚刚我们介绍过的停止转动一样，张国荣的翻唱他都会帮歌曲里面加入很多很个人的细节。
是，
像这首歌张国荣他加入了他的什么样子的感觉？痞痞的，性感的，很有性的吸引力的，然后把歌曲唱得很有跃动感。我要再模仿他了，因为他也很喜欢在 vocal 上面做一些变化
我就知道，来来来、
哦、Thanks thanks thanksThanks, Monica。 有没有他要加强一下那个性感的尾音
这个我觉得是听
我再回顾一下停止转动
你不要再催吐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不能接受的人就会觉得 too much。 我觉得有可能在当年台湾，相对于香港来讲，我觉得台湾听众那时候更清纯一点、哦、对于这种中间的嘶吼啊很挑逗的部分啊，不见得大家这么能够接受。但是我很希望现在已经到了你知道2024年了，大家再回去听这首在1984年，我的天哪，40年啊，张国荣那时候主打的这个粤语的这个舞曲，再去听那个感觉，你会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有一点超越时代、哦、那个时候大家好像还不太敢唱得这么的，你知道吗？就是有性的带了一点性的暗示的感觉，那种演唱的方式中。而且、哦、觉得这首歌的编曲，我后来回去听吉川晃司的那个版本、
嗯、
我觉得原曲的编曲更摇滚，然后更有一点金属感，反倒是张国荣这个翻唱的版本更接近流行舞曲。
对，
在张国荣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停止转动》当年情里面，这首 Monica 是唯一的粤语歌直接收录，他没有翻唱成。
对对对对，
国语版。我觉得制作人，我不知道是齐豫还是李小田的决定，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这首歌可能不太可能用国语的方式唱出这么强的性感、
对
危险、神秘的感觉。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要靠粤语啊，
粤语，对对对
对。对，这首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 MV 的话，有个亮点可以看，这个 MV 的女主角是吴嘉丽、
哦、也是金马影后，天哪，又戳到了
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要去
戳到
这件事情，
又戳到了张国荣的痛处
你可以戳，你看当年伴舞的女主角都拿了金马影后、啊、怎么会这样，没有关系了哈，喜欢张国荣的作品哈，无论是他的歌是他的电影，我想有没有拿奖哈，粉丝们还是会一样喜欢的哈。
对
啊，讲到张国荣，那我要开始继续爆料自己的事情了哈。脑粉又透过什么事情呢？田中这张专辑哈，我当年不是在唱片行买的哈，我是在那个水源市场外面的一个小摊贩买的。公馆水源市场，台北公馆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因为我在电视上听到这首歌，老编那个时候对于其实一张卡带要卖多少钱其实没有什么概念，就是说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大量的去消费这个音乐商品这样，
对，
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带的钱不够，我很想去买那个卡带，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卡带要卖120，
哦哦，差不多120到170，
差不多钱不够，我还记得好像是差了20块钱，我就带100块，好，带100块，然后想去买，然后我还记得我就站在那个小摊子前面，我就一直翻那张专辑，就拿起来又摆回去，拿起来又摆回去，因为我差20块，我真的就不能买了，对不对？然后那老板看我这样子大概10几分钟，他才受不了，他就说，哎，你是钱不没有带够、哦、我说就是，我说我差20块，他说好啦，先让你买啦，他就拿出个簿子来，他说你把你的那个学校然后班级名字然后那个学号抄下来给我，就那时候会讲、有些学生真的零用钱不够，然后老板就说那你就赊账，就把它填下来，这样就是你欠我多少钱，然后你下次要拿来还，但是好像是限一个礼拜内要还啊，不然他会去学校找这个学生那这个事情就会闹大这样子啊，我当然就变成不良学生，我因为张国荣除了打电话去骚扰联合报记者，哎，一直变成不良学生，就是不能发生这种事情嘛，对不对啊？
对 对, 对，
但无论如何就是老编今生应该到现在都还是啊，第一次赊账就是为了张国荣我太想买这张专辑了，我就差20块钱啊。
但是重点是你后来到底钱拿回去还了？
当然有还呐、啊哦 okay、当然有还了。再来介绍一首张国荣的好听的粤语歌曲哦，但这首歌我们的这个时间就要拉到了1996年哈，1995年张国荣推出了一首应该是他在90年代最红的粤语歌曲，叫做《追》，金枝玉叶的主题曲。1996年《金枝玉叶2》，因为那个卖得太好了，继续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个人喜欢的程度是超过于追，我觉得他是张国荣晚期的粤语抒情曲里面本人觉得最棒的一首，今天介绍给大家《有心人》。
但愿我可以没成长，完全凭直觉觅对象，模糊地迷恋你就当风雨下潮涨。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理或有心像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理但有心暗来冥王，谁说这算是情愫。
到了90年代，张国荣他好像已经把他的演艺重心放在演戏比较多嘛，
电影
所以他的音乐作品其实都是以电影主题歌为主除了追之外，这首有心人真的就是90年代中期哥哥的粤语代表作。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听过，我是长大的时候再回去听的。 然后再回去听的时候，真的就是很佩服张国荣他的作曲的功力。我们先说这首歌的歌词好了，这首歌的歌词是林夕写的，然后他写的是一个暗恋的心情，写的就是很迷离，很幽微，很揪心，就是林夕他最擅长的笔法。曲的部分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这首歌的主歌非常的低，我真的很少听到男歌手唱这么低的音，然后到了副歌他的旋律就立刻就带起了高潮。我觉得张国荣他写的旋律真的是缠绵悱恻，这首歌的副歌我觉得一直在有一种让我觉得有点紧张的那个氛围，因为这种氛围是会拉住你的耳朵想要去跟着旋律走，有的时候很紧绷，突然间又就让你稍稍松懈了一点，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他在音阶之间那个转折可以做到所谓的扣人心弦，我很喜欢这首歌。
刚刚讲到他的主歌相当的低这一部分，也老实讲，我觉得九零年代张国荣的声音不是在最好的阶段，他的歌声不是在最好的阶段。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抽烟啊，或者是生活习惯影响，或者是年纪上了年纪了，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可能必须要把音往下拉一点。但是也因为他的年纪到了，他的历练更多了，他唱这种情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更强烈的真诚感，相对于他我们刚刚介绍的为你啊，或者是痛明明，我觉得多了一份当年没有的真诚感。但有可能是跟这个歌词有关，我觉得林夕这首歌其实讲的是 成年人的暧昧，成熟的人也会有暗恋这件事情的发生，他去玩一场自己跟爱情之间的游戏，有心人又是内心戏，其实歌词写得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整个歌词拿出来好好的当，我就可以当做个散文好好的阅读。这个林夕写粤语歌词我一直觉得写得比国语歌词更好，这个应该跟他另外一首约定对老编来讲都是非常精彩的林夕歌词的前十名吧。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很揪心的一首歌。好，继续要讲脑粉事迹，好，
请说
第五件。好，这可能比较温馨一点了。好，张国荣97年的时候他办了世界巡回演唱会，叫做跨越97，然后有台北站，然后老编我好像在别的集数有提到，我那个时候是张国荣演唱会的工作人员。对，我还记得他的记者会是就是在台北的记者会，是办在金华酒店二楼的一个会议厅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媒体接待人员，所以我是要坐在那个门口招待媒体这样。那当然就记者会开始了之后呢，所有人都在里面，然后我就在门口跟另外一个小女生，就我们一起在那边负责招待媒体，我们在聊天，然后聊到张国荣啊什么什么，然后聊得很开心，然后突然原本那个深锁的那个会议厅的大门打开来，原来那个记者会已经结束了，然后那个会议厅它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秘密通道可以让艺人从秘密通道走下去，他就必须要开大门走大路，就把大门打开，然后张国荣就是一群那个保镖经纪人助理围着他，他就走出来了，笑笑的非常优雅的走出来。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张国荣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他本人。但那个时候已经是1997年，张国荣在90年代还曾经有一度是离开了歌坛这样子，所以对老编来讲，那个是我十年前，真的是整整十年前非常迷恋过的一个歌手。
对，
我在97年的时候对他的那个迷恋度已经老实说已经没有很多很多了，有太多的歌手介入了，所以那个时候不是这么迷恋的张国荣。但当我在看到我十年前如此迷恋的一个歌手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觉得这十年我竟然真的有机会这样的亲眼看到他。然后我那时候有点忍不住，就跟我旁边的那个小女生同事说，她说，我就跟她讲说，你知道吗，张国荣是我这辈子第一个偶像。那时候张国荣刚好走过我身边，就是他跟他的 那一群保镖们，然后张国荣就回头，
他有听到吗？
他对我说了一声谢谢。
天哪，这可以记一辈子耶， Jesus。
然后这个事情我当然反复在想，就是我讲话有那么大声吗？对，因为我觉得我认为我跟张国荣中间应该是隔了一个几公尺，可能隔了一个两三公尺的这个距离，我觉得我讲话没有很大声。然后
还是他认为你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他只是
很客气的说，对，但我觉得
工作人员谢谢。
光是这一点我也觉得很感激，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两个人，然后也不是也没有穿着什么西装，没有就是一般的那个休闲服，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然后那时候老兵年纪也不大，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光是一个巨星级的人物他还愿意对一点都不醒目的工作人员表达他的感谢，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觉得蛮感动的。
嗯嗯嗯，
尤其是在我讲完了那一句话之后，他就在那一秒钟立刻转头对我说了谢谢。我不管他那时候有没有听到，我就当作他听到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一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记忆。
嗯嗯嗯，
我曾经跟其他人讲过这些，我说那一秒钟的微笑对我来讲是只属于我，我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但他是对我说谢谢。那种感觉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粉丝跟偶像之间有一种很特别的，我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关系，就是说他永远不会认识我，对，但是我可能就是就是追了他很久啊，买过他很多周边商品啊，买了很多他的唱片啊，这样子。在这么多年之后，那句谢谢对我来讲好像是对我脑粉的行为，他表达了一个他的想法，这个我一直会记在心中了哈。
这个我可以理解，我懂，因为我去年去看中山免税演唱会的时候，他也是会在唱某一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跟他对到眼，在那个半秒钟，就是我跟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就是那一瞬间真的会让人家记一辈子，然后你会觉得你做了任何的一切都值得了。
对，就心跳会突然少了一拍，然后真的就那个感觉值得了，就是值得了。好啦，感性时间已过，我们要回到这个比较知性的时间。讲到80年代的粤语歌坛，香港有所谓的三王一后这个说法，一后是谁？哦，毫无悬念，梅艳芳
、嗯。
三王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谭咏麟跟张国荣之外，还有一位他没有来台湾发展过，但是因为这个喜欢听谭咏麟啊或张学友又回去听粤语歌来听的人来讲，都应该会接触到这位歌手陈百强。相对于张国荣那种很有神秘感的那个美男子啊，玩世不恭的感觉，陈百强是一个很温文儒雅的，在很多歌迷心中会给他有说他是有贵族感，一个文艺贵族，然后很多女粉丝心目中他是这个老公跟男友的最佳形象。好，
对，
陈百强，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这个歌迷，台湾的老歌迷可能对陈百强也没那么熟，但是我们讲到了张国荣跟谭咏麟，不提到陈百强的粤语歌蛮可惜的哈。我们今天介绍两首陈百强的粤语歌，第一首老编非常喜欢的《凝望》。
心意内混乱又遗忘，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灵魂穿过热浪，情共爱终于得解放，滑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
刚刚讲的三王以后，所以三王我们刚介绍了张国荣、谭咏麟跟陈百强，他们很明显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歌路跟性格、哦、张国荣就是野性不羁嘛，谭咏麟成熟大气，然后陈百强不管是性格或歌路，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优等生，一个好学生，
对，
温文儒雅，他的声音同时也就是这样子的感觉，他的声音里面他是同时带着纯真跟高雅，然后他的声线真的非常的温柔。这首《凝望》啊，是他高峰时期的作品，陈百强他自己写的曲，我真不骗大家，大家光听旋律你就可以把带进歌词里面，那个故事的主角、他那凝望着被触动的那个人的心，然后那个起伏翻转的心情，那个旋律我只能说这是婉转至极。 这首歌啊，虽然它叫做凝望，但是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要闭上眼睛去享受这么一首我觉得是温柔到出质的一首绝美之作。
哇，你形容的实在太美了，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好，明明是凝望，但是你想把眼睛闭上来去欣赏这首歌，你想跟着他一起去谈一个恋爱，不是说爱上陈百强，但是你想要你进入了他的恋爱情境里面。哦，写的实在太美了，歌词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张国荣跟陈百强曾经同属一个经纪人，所以常常那个时候两个人就会一起去出席一些公众活动啊什么的。张国荣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红，陈百强比张国荣红的比较早，对。然后张国荣曾经在后来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跟陈百强最好不要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但不是那种王不见王的那种竞争而已，好，他是说我们两个在很多地方都很像，就是可能一些细致的地方温柔的地方真的会给人家一些雷同的感觉。当然后来张国荣走出了完全不同于陈百强温文书生的一条路，他走出另外的唱跳王子的形象这样。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哈，我如果用一个食物来比较陈百强跟张国荣的话，我用花生酱来比较他们，我觉得陈百强就是那种柔滑花生酱，你知道，
没有颗粒的，对不对？
张国荣就是有颗粒的，我突然是这样觉得，哦，对不对？我觉得张国荣的歌声里面就有颗粒感，就是
对对对对，
就是多了一些东西是陈百强没有的，但是陈百强歌声中的那种柔滑温柔又是张国荣没有的，三王各有各的特色。再来介绍一首陈百强好好听的歌，这是他的代表作，涟漪。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早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这真的是我个人人生最爱的粤语歌之一耶，好好听。这是陈百强第一首的创作曲哦。老编，你不觉得现在想起来很恐怖？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四位80年代的香港天王，每个人都会写曲，张国荣、谭咏麟、张学友跟陈百强都会写曲，而且品质一流。这首《涟漪》啊，我觉得应该已经被公认为80年代粤语流行歌的经典，我觉得真的有它的独到之处了。因为陈百强他的个性跟他的风格就是一个温文儒雅嘛，那这首歌跟刚刚我们介绍的《凝望》一样，这首歌就是展现了陈百强他唱那种纯情的温馨的情歌的魅力。他的声音真的是干净到不行，真挚到不行，但是呢又带有力量。然后这首歌的歌词我也很喜欢，因为它是郑国江的歌词，它就是从平淡的星湖因为遇见了喜欢的人就泛起了涟漪，这个视觉的意象去配合心情的起伏，傻傻的凝望，你有莫名的期待，然后你可能也知道说这可能一切只是幻想。那陈百强的曲它可以跟歌词那个意境真是完美的结合，你从旋律里面你透露出了纯真，你透露出了期盼，你透露出了柔美，真的非常令人难忘。我真的觉得长大之后听了这么多的国语歌，听了这么多的粤语歌，我每次听到《涟漪》这首歌都会被这首歌的单纯的美所深深打动。
对，单纯的美，这是一首好美好美的歌，而且不止陈百强自己唱好听，我还听过一个版本是关淑怡演唱的版本
啊，关淑怡，
我觉得是好听到不行，真的，我觉得真正好听的歌哈，厉害的歌手每一个人都可以唱出自己的风格，但是陈百强的这种就跟歌词讲的一样，生活淡淡像流水，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歌其实淡淡的， 但是因为他的声音、嗯、因为他所带出的这个情境真是变出了千般美，每次听你都会被他的这个美感给震慑，因为好好听，真的好好听，
好好听。
对，介绍两首歌，如果大家不熟陈百强，欢迎大家从这两首歌入门、啊、去再接触更多的陈百强的歌。不过讲到陈百强，如果大家不熟悉他的话，可能会讲说，哎，那他现在嘞？他现在在做些什么事情呢？啊，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个哀伤一点的事情。其实陈百强在1993年、啊、就因为服药的一个失误、啊、就昏迷了将近一年半之后在医院过世了、啊、这个在当年是香港乐坛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因为我们刚刚讲了80年代他是三王以后中的一王。好，
对，
他在93年因为这样的原因离开，然后那时候当然有些说法，后来你回再回头去看，他其实那时候也是深受忧郁症的困扰、啊、所以就是喝酒啊、吃安眠药，这个成为他生活习惯的一部分，然后对当年的歌迷来讲是很揪心啊、很伤感的一件事情。
对对，
真的没有想到，其实过了十年，1993年陈百强离开，2003年张国荣也离开了啊，隔了十年。所以很多人常常说，在香港的90年代这十年，走了陈百强，走了梅艳芳，走了张国荣，感觉好像那个光辉灿烂的那个属于香港流行音乐的那个80年代就整个年代啊结束了这样子。
对，
我们今天这一集在播出的时间是4月1号，这是我们特别选的时间，我们还特别因此提早一天播出这一集。4月1号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不只是愚人节，对于很多张国荣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开玩笑的日子，因为他在那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2004年哇，21年了，你可以想象吗？张国荣离开了21年了。我在做自己、就又把张国荣歌拿出来听，然后你知道最近不是很流行一个东西吗？就是 AI 歌手。
对，
就是也许我们在播出的时候可能就有了，可能会有 AI 张国荣再唱一首新歌给我们听，但无论如何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还是很愿意带大家再听一遍张国荣的好歌，不止张国荣啦，这些好听的香港歌手带着歌我们就一起再去听一遍吧，真的太好听了。今天这一集的最后还是要继续听张国荣的歌、哦、这首歌应该是他最后一首国语歌曲的代表作吧、哦、歌名很简单，一个字，我。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跨入了新世纪，张国荣他出了这么一首，其实就是一首宣示自我的歌。其实我不想说我佩服他的勇气啦，因为我真的很想为他觉得骄傲，因为他唱了一首忠于自我的歌，因为他歌词里面写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烟火
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离析的歌词简单几句，其实就完整表明了张国荣过去他一二十年来他的困境，他的挣扎，但是他现在是最坚强的最光荣的我。这首歌的制作你听起来你会感受到有很强的舞台剧感，我们好像就看到一个站在舞台上的张国荣，他剖析自己， 他尊重自己，他爱自己。其实就像刚刚我边讲，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张国荣离开我，但是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希望，现在我当然会希望说，他在他做出那个决定之前，我真的希望他再回去听这首歌，然后为自己骄傲，为自己开心。
这首歌真的就是量身定做吧，林夕量身定做一首歌词给了张国荣。想到这些事情，你会心里想说，心潮又会开始翻涌了一些。现在想到这个事情，那个难过不太像当年知道张国荣离开这个事情的时候的那个冲击这么大。我知道我前几天在那个社群软体上看到了一句话，他说当你对于这些已经离开的人事物不感到难过的时候，不代表你已经遗忘了这些人事物，而是因为这些人事物已经活在了你的生命，活在你的身体里面，它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你知道你不会再失去它。就是属于这些歌手跟音乐奥妙之处。
对，
总有一天有些东西会离开，但是曾经留下来的这些美妙的旋律跟那些脑粉的回忆，它会永远的留在粉丝的心目中。我们拿张国荣出来讲，也其实就是提醒大家，音乐这个事情永远会留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永远是跟我们这些最爱的歌手最好沟通的一个管道，永远都会在。谢谢，
好感性哦，太棒了。
谢谢张国荣，对对
啊，谢谢张国荣，真的谢谢哥哥，
因为他也谢谢，因为他也谢谢过我。
好、哦，很棒，很棒，
不错不错，我永远会记得那个永远的微笑。谢谢你，张国荣。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还在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还在听 Podcast， 对节目有任何意见或是有想听的主题，都欢迎来还在听脸书专页或是 First Story 的留言区留言分享给我们。这一集介绍到的歌曲都会制作成 YouTube 歌单放在我们的资讯卡里面，当然我们更推荐去各大串流平台付费收听，享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
爱火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